到了11月的下旬，支原体感染，特别是儿童感染，仍然在蔓延，并处于高位态势。多地医院从门诊到入院报人满为患，而多种病原体轮番来袭，令到诊疗矛盾更显突出。多位受访者都对美国之音讲述了经验，显示家长和医护人员目前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和网络舆情汹涌相比，中国官方资讯揭露被认为是迟滞而且不充分。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之下，中国官方11月23号向该组织通报了相关数据。世卫特别披露，中国官方向他表示目前并未发现新的或者是不同寻常的病原体。在各大医院疲于奔命协调内部资源保儿科的背景之下，中国卫健委11月23号、24号连续表态，强调分级诊疗、就近就医，加强保障医疗机构，特别是基层医疗物资供应，鼓励病人去基层医院诊疗。官方24号发表的最新研判显示，中国这个冬天、明年的春天都可能面临新冠、流感、肺炎、支原体感染等多种呼吸道疾病叠加埋一齐嘅流行嘅局面，医院上下都排晒队，人逼人，堪比春运火车站。急诊号等候时间24个钟头以上，家长自备折叠椅，有人因排队而起纠纷，愤而报警。11月中旬开始，中国社交媒体里边聚焦呼吸道传染病嘅图文影片热传。雖然中國部分專家在較早前的10月份對秋冬季會有呼吸道疾病發生做過預警，但網絡資訊呈現的疾病蔓延爆發的嚴重程度還是超過了一般人的想像。進入了11月下旬，中國多地多間醫院的兒科就診量激增，亦都證明了情況的嚴重性。新冠越累越管後首次出現了呼吸道传染病集中爆发。11月24号，大细路仔在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睇病的一位家长对美国之音话，他注意到显示叫号荧幕儿科门诊的细路仔的名字都占满晒，候诊室里面基本上都是细路仔和家长。在银行体系工作的广州刘华女士对美国之音话，广州不少三甲级的医院，特别是妇幼保健医院一度人满为患，候诊等号排到去1000多位。他有几位同事半夜两三点带细路仔去三甲的医院，一直等到朝早6、7点才看到医生，而且医生是其他科里面赶来支援的。人最多的时候，医院还打吊针用的阿奇分数都没了。刘华表示，新冠之後出現這麼大規模的呼吸道感染，家長和醫護人員都沒有想過。而較早前的11月22日近中午時間，根據中國媒體財新記者的現場走訪，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婦產兒童醫院、北京市兒科研究所等醫院的急症部門還在排緊21號晚間的號數，號碼都是500號左右，很多家長候診時間超過了10個鐘頭。此外，排隊繳費、配藥、打吊針的時間合計2小時左右，輸液又要4、5個鐘頭。22號晚間9點幾，北京兒童醫院門診叫號超過了1000號，輸液叫號超過了1600號。相對偏遠的地方亦都有類似情況嘅，位於中國西部的甘肅定西市第二級人民醫院，11月22號發文介紹，該院兒科門診住院患兒10月底以嚟持續增加，每日的平均門診量目前超過了260余人次，日均輸液量達到150余人次。究竟是乜嘢啲病原體導致咗呢一輪嘅呼吸道感染大爆發呢？外界一度猜測較多嘅。新興疾病監測方案網站11月21日報告，北京、遼寧出現了未確診的兒童聚集性肺炎案例。該報告提及到中國多個地區廣泛爆發一種未確診的呼吸道疾病，目前尚不清楚這次疫情何時開始， 同時指出，而家預測呢個係唔係可能係另一場大流行，仲係為時過早。而中國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揭露咗佢哋認定嘅病原體。北京市疾管中心11月22日表示，目前北市肺炎分章菌的流行强度已经下降到去儿童呼吸道传染病第四位，排名前三名的为流感、腺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天津官方11月21日透过传媒表示，支原体肺炎在肺炎患病儿童中的占比从年初的2%到3%，在九月底上升到5%到6%，10月初上升到10%到20%，10月中旬又上升到40%到50%，呈现高峰流行态势，目前基本维持在这个比例，并没有上升，可以说已经达到峰值，但支原体肺炎重症患者还在增加，这个跟重症发展的滞后性有关的。长春疾控11月19日发文指，肺炎、支原体、流感、肺炎链球菌等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处于流行阶段，而且不少人出现了多种病原体混合感染的情况，呼吁市民出现发烧持续时间超过72小时等症状，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世界衛生組織11月22日發出聲明，表示當日已經要求中國提供有關呼吸道疾病增加和相關報告中提到的兒童聚集性肺炎詳細資訊。11月23日，世界衛生組織表示與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北京兒童醫院舉行過電話會議，會議提供了所要求的數據。資訊顯示5月份以來支原體肺炎、10月份以來的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流感病毒等導致兒童門診和入院人數增加，其中一些成長出現的時間比歷史上要早，但考慮到新冠病毒限制的取消，那就並不意外，其他國家也有經歷過類似的情況。世衛在聲明中介紹，中國衛生當局報告疾病表現並沒有發生變化，包括北京和遼寧在內，尚未發現任何不尋常或者新型病原體或者不尋常的臨床表現，僅是出現上述由多種已知病原體所引起的呼吸道疾病普遍增加的情形。中國的通報看來比較遲，而在新冠大流行期間，世衛曾經多次公開提及到中國披露資訊不及時不充分，在被問到中國有沒有從新冠防治中吸取教訓來到應對這次呼吸道感染大爆發時，香港大學的病毒學家金東彦教授對美國之音說，這個問題三言兩語講不完，其他不要講話吸取教訓了，能夠將教訓講得清楚明白都是不容易的。世界衛生組織11月23日同時披露，中國衛健委向他表示，呼吸系統疾病的增加並未導致病患數量超出醫院的承受能力，這種說法看上去與中國部分醫院通報的資訊並不吻合。11月21日，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發布消息稱，為應對兒科就診高峰，兒科全員停休，科室主任及副主任每日夜班在崗，增加兒科急診出診點位。該院亦都調動了全院具備兒科診療資質的醫師支援兒科門診，開通門診輸液通道，增加護理人員配置。位於北京的航空總醫院11月17日發文稱，該院選派高年資內科醫生支援兒科，從心血管內科、神經內科、呼吸與危重症等科室抽調高年資的醫生，經過培訓之後支援兒科晚間門診服務，專門負責輸液復診兒童。北京市疾管中心副主任、流行病學首席專家王全義對傳媒說，由於多種病原體共同流行，總體感染人數呈現上升趨勢，可能會導致高位平台期長一些，醫療需求也會增加，醫療機構要做好應對壓力的準備。這些細節都顯示各地醫院正在想辦法應對醫療資源的緊張局面，只是壓力不容易化解，已經有家長對公辦醫院表達失望。小孩子因為支原體感染而入院治療的莫慧慧女士對美國之音說，她的兒子由於半夜喘氣急促而且高燒不退，住了東莞一間三甲 公立醫院的病房，全程一個禮拜的入院並不順利，治療過程對小孩子對家長來說都很辛苦，輸液主要是維生素為主，並且使用霧化藥物，驗血亦都沒有人告知家長，醫生查房來去匆匆，感覺就是流水式作業。一個禮拜後出院的時候，小孩子還有輕微的咳嗽，整個過程十分煎熬痛苦。莫慧慧女士介紹說，出院當日我就帶小孩子去私立醫院繼續就診，結果醫生就發現這個小孩子由於入院還交叉感染了手足口病，真是得不償失了。在中國各地醫院協調院內資源疲於應對感染高峰的時候，中國衛健委未具名的有關人士11月23日接受官媒獨家採訪，當被問及到國家衛健委採取什麼措施來到舒緩不少地方兒童專科醫院人滿為患的問題時，該人士表示，我們持續關注兒童易感人群在傳染病高發期的就醫醫療，指導各地加強統籌調度，落實分級診療制度。針對有家長擔心社區醫院診療能力不足，延誤細路仔的病情，該人士表示，國家衛健委已經要求各地發揮醫聯體作用，加強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技術指導，提高一般性感染的診療能力和重症識別轉診的效率。中國衛健委強調，分級診療就近就醫可能與目前爆發的感染，包括支原體、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等主要是致限性疾病有關，從相對較長的時間線來看，國家衛健委的這個表態亦都不會令到外界感到特別意外。就在這一輪呼吸道疾病爆發的11月初，江西省發布進一步完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實施意見，其中就特別提到要引導三級公立醫院逐漸減少普通門診，到2025年三級公立醫院門診人次數與出院人次數比逐年下降。而在江西之前，海南、北京、上海、廣東、青海等地都有類似文件推出。根據中國國家衛生統計年鑑，中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量佔總診療量的比例過去五六年穩定在一半左右，而中國官方為了分級診療試點擬定的這個比例保底是 65%。 關於分級診療的推進速度問題，金東晏教授對美國之音說，這個是中國醫改的深層次問題，比較大，三言兩語講不完。原國家醫改辦主任孫志剛最近都被捕，醫改牽涉方方面面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由此可見一斑。一位擔心事件敏感而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和睦家醫院醫生對美國之音說，公立社區醫院現在還是形式化，上面下撥經費，下面就想著怎樣去完成任務，而且社區醫院的醫生總體水平亦仲係差一啲噶，所以病人對社區醫院講唔想信任，但從趨勢上嚟睇，肯定係啱噶。醫保冇錢就必須走社區嘅模式，而且社區醫院較細，就算交叉感染，亦都比較易啲好好去控制。肺炎分張菌既唔係細菌，亦都唔係病毒，佢係臨床上常見嘅一種病原微生物。常見嘅抗生素對肺炎支原體係無效噶。兒童是肺炎支原體的易感染人群，家長就自然成為最容易受到傷害和緊張的人群。在珠海，一位五歲的小孩子支原體感染，高校教師張艷玲女士感受煎熬。她對美國之音說，小孩子被幼稚園的小孩子感染了，起先是咳嗽的，她自作主張為小孩子買了一些羅紅分數，結果都無效，很快就發燒到40度，於是就帶小孩子去看急診，等了4個多小時，醫生看了胸部 X 光，認為是支原體感染，亦都沒有問到太多，應該是看病的小孩子太多，就開了國產亞奇分數，但小孩子食藥3天之後高燒一直都沒有退到，3天的情況非常強烈，所以馬上入院了。在醫院，張艷玲看著小孩子在人生裡面第一次上呼吸器，入院之後吃了入口的亞奇分數，第一次吃就不發燒了，但接下去的問題就是小孩子血氧不到90， 呼吸急速，快到每分鐘40次。於是醫生在半夜裏面決定為細路仔上呢個正壓呼吸機。細路仔歲數細，感覺唔到危險，雖然係重度肺炎狀態，亦都仲係唔錯。但係上呼吸機對細路仔嚟講係非常困難嘅一件事。令到張艷玲女士覺得好糾結、焦慮嘅第二點就係醫藥嘅用處，細路仔血氧上咗去啦，但心率又唔穩定，最快嘅時候每分鐘有160次。當時醫生表示情況有啲危急，常規用藥已經達到最大量，唔能夠再用啦，就只能夠用提高免疫嘅辦法，建議我哋為細路仔打丙球蛋白。第一次聽到丙球蛋白時，因為醫生表示可用可不用，張艷玲同屋企人亦都冇同意，到主要擔心血液製品潛在的風險比較大，但因為心率持續不穩，醫生強調並冇其他的治療方案，如果不進一步提高免疫力，細路仔的情況有可能會發展成為心肌炎。張艷玲對美國之音話：佢做出了艱難的選擇。細路仔在廣州天河區一間三甲醫院入院的劉姓家長對美國之音說，他感覺到整個人都還未有恢復過來，細路仔一直發燒，反反覆覆持續了兩個星期半，在醫院裡面打了3-4日點滴，打針入院的人實在太多，最後一日醫院都沒有點滴，後來細路仔口服進口的亞期分數才好起來。關於多位家長提到的國產亞期分數效果不是好像入口亞期分數那麼好，在廣州開私人診所的一位醫生對美國之音說，亞期分數的使用是有療程的，而家長用國產藥一兩日不見效果就急著換藥的情況很多，所以換了入口的亞期分數效果好，不一定就意味著入口的那些是好的。金東晏教授則表示，對不明原因肺炎，臨床上需要由醫生來決定試驗性投藥，48-72小時明顯好轉，即是說講明用藥正確，這個決定必須由專業醫師根據病人的實際情況來作出，不建議家長去自己作出決定，自己為小孩子亂地用藥，亂地用藥的後果可以很嚴重，不單止延誤病情，亦都會人為造成該用藥的人用不上藥的情況。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11月24日發布通知，提及到目前全國新冠疫情形勢整體平穩，但冬季新冠疫情仍然存在反彈風險。10月份以嚟，流感、肺炎、支原體感染活動逐步增強，預計流感將會出現全國冬春季流行高峰，肺炎分張菌感染未來一段時間在部分地區仍然將會持續高發生。今年的冬天和明年的春天，中國可能會面臨新冠、流感、肺炎、支原體感染等多種呼吸道疾病疊加流行的局面。該通知要求各地做好冬春季新冠病毒感染及其他重點傳染病防治工作，包括強化老年人、基礎性疾病患者、兒童等重點人群的新冠流感肺炎球菌疫苗接種，動態監測零售藥局、醫療機構，特別是基層醫療物資供應的情況，加強兒童用藥適宜劑型保障。關於新冠疫苗接種，金東晏教授介紹，香港目前的細路仔和50歲的老人，或者有至少一種基礎疾病的人士，仍然免費接種新冠疫苗加強針，目前是針對 Omicron 的2價疫苗，年底可以提供針對 XBB 的單價疫苗，其他人需要自費約1,800元一針。他們美國之音表示，我歷來都強烈主張並呼籲新冠疫苗應該更換毒株針對 XBB， 亦都應該批准高效的 mRNA 疫苗並提供給有需要的人士。高危險群包括了老人及免疫力低下的人士，在接種疫苗或者受感染6個月之後，應該鼓勵再打疫苗。健康的青壯年打不打疫苗是個人選擇，老人和細路仔打疫苗可以降低社區中病源的流行，特別是重症。在中國這一輪呼吸道感染高峰期間，將藥物霧化方便病人吸入肺部的霧化器持續熱銷，很多營銷商使用了醫用品質、專業醫用這樣的宣傳語句， 金东晏教授认为相关部门有必要对这些行销行为做一些限制，美国和香港都将雾化器及同类装置列为需要医生处方才能够使用的医疗器械进行规管，其中涉及到药物送递及感染控制等专业问题，常用的类固醇喷雾更加是需要在医生指导之下使用的管制类药物，类固醇只能够用于哮喘和气管敏感，滥用类固醇治疗上呼吸道感染可能会适得其反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